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15号星期六，下面是国际新闻。
美国白宫星期五说，美国将会向乌克兰提供7亿2500万美元的军事援助，这个是美国向基辅提供的最新的男子安全援助，亦都是俄罗斯对乌克兰平民发动大规模导弹袭击以来的第一批援助。美国官员说，援助计划不包括重大的新能力或者是防空防御，相反，援助主要包括向乌克兰提供弹药和武器，基辅一直在成功地利用这些武器反攻俄罗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五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正在提供的能力经过仔细校准，可以为乌克兰在战场上发挥最大的作用。俄罗斯军队星期五继续轰炸乌克兰城市，对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发射了至少4枚导弹，而乌克兰发动反击，向俄罗斯境内发射火炮并击中一个弹药库。据报道，星期五在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地区的这个弹药库发生多次爆炸。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的指导委员会主席说， IMF 成员国星期五几乎一致呼吁俄罗斯结束在乌克兰的战争，称乌克兰冲突是加剧通货膨胀和放缓全球经济的最大单一因素。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金融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 IMFC 主席西班牙经济部长纳迪亚卡尔维尼奥在记者会上表示，俄罗斯再次阻挠就发表联合公布达成共识。
俄罗斯军队继续轰击乌克兰城市，向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发射了至少4枚的导弹，乌克兰则予以反击，用火炮袭击俄罗斯境内，击中一座弹药库。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的那一处弹药设施据报到星期五10月14号发生多次的爆炸。该州的州长在社交媒体平台 Telegram 上宣布这次袭击事件，乌克兰官员还未有宣称对这次袭击事件负责。在战斗持续之际，俄罗斯总统普京为向乌克兰增兵，从而将战争升级的措施举行了辩护。普京在星期五说，没必要对乌克兰展开新的大规模袭击，俄罗斯不寻求摧毁乌克兰。同时，这位俄罗斯领导人坚称，他对在乌克兰发动战争以及最近动员22,000名俄罗斯预备役人员参战不后悔。北韩在24小时之内以持续的进攻姿态进行了一系列的挑衅行动，包括又一次弹道导弹试验、派遣军用飞机，以及在朝鲜半岛两岸发射了几百发的炮弹。南韩联合参谋本部当地时间星期五10月14日晚间表示，从当地时间下午5点到晚上7点，南韩军方检测到北韩在西海岸和东海岸共发射了大约390发炮弹。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说，北韩沿西海岸从海州湾到长山串一带大约发射了300发炮弹，而从江原道的长战一带则听到有90发炮弹射入东部海域。南韩海警表示，作为预防措施，大约有130艘渔船从西北水域被撤回到陆地。据南韩联合参谋本部表示，这些炮火落在半岛两岸的海上缓冲区，违反了朝鲜半岛南北双方在2018年9月份签署的缓和紧张局势的军事协议。由于北韩的好战情绪日益增强，军事协议一直在南韩受到审视。侯俊伟星期五10月14日被任命为英国新的财政大臣，以创业者自居的被保守党内的很多人视为这个部长职位的安全人选，而就在前不久，他在高层任职的日子在此已经结束。侯俊伟曾经是英国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卫生大臣，又担任过外相和文化大臣。他两次竞选英国首相失败，从政府退隐之后，如今又再度归来。英国前首相梅丽莎辞职之后，侯俊伟在2019年角逐首相职位的最后一轮功亏一篑，输了给约翰逊。但在今年的竞选中，他的表现还差得多，较早前就被淘汰。 卓维斯最终胜出。在今年的首相竞选中出局之后，侯俊伟说，显然你只有一次成功机会率较大的机会，我的机会是在2019年，他似乎是承认自己已经失去了登上政治巅峰的雄心壮志。
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五说，他对伊朗发生的大规模抗议活动感到震惊，在一名年轻女子被伊朗道德警察逮捕期间死亡之后，伊朗出现了多年来最大规模的示威浪潮。我想俾你哋知道，我哋同伊朗公民勇敢嘅女性企埋一齐。佢喺加州欧文市嘅一间大学，对住一班高举住解放伊朗标语聚集喺埋一齐嘅抗议者话：佢喺伊朗唤醒嘅一切令我震惊。佢唤醒咗我认为喺好长时间内都唔会平静落嚟嘅嘢。拜登补充话：星期五较早时候，美国副总统贺锦丽、国务卿布林肯和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华盛顿会见了人权活动人士。副总统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说，贺锦丽表达了他对支持勇敢的妇女和女童在伊朗领导和平抗议，确保平等权利和基本人类的尊严。
包括两名陆军上校在内的六个人星期五被刚果民主共和国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罪名是谋杀两名中国抗工。伊图里军事法庭判处其他四名军事人员10年的监禁，在被判处死刑的人当中，除了一个人之外都是军人。这两名上校被指控策划在3月份袭击一个车队，目的是要抢劫受害者运送的4根金条和$6000现金。受害者当时正从一个金矿返回。刚果民主共和国经常判处罪犯死刑，但随后又系统性地改判为终身监禁。这个必须要对军队中的害群之马敲响警钟。在盛产黄金的伊图里省负责军事行动的代表对法新社话，在资源丰富的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针对中国人管理的矿山和中国工人的袭击并不罕见。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我们在9点到11点所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www.voacantonese.com。在 Facebook 面书网站账户的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账户的名称就是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封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封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 Cantonese SAIFENG31.COM， 你就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的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的了。在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中共20大的报道。终身制对中国真是那么得人害吗？中共20大的最重要的标志就是习近平连任中共最高领导人。多数观察人士都认为，习近平要实施终身制，无论在中国国内定是国际上，很多人都对这一点感到担忧。究竟终身制有什么得人害呢？据美国之音记者平凡发自华盛顿的报道，2018年中国修改宪法，取消了国家主席任期规定，外界关注的焦点一直都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要打破中国过去20多年来的惯例，翻到去任职终身制的老路。中国的文革结束之后，中共在领导干部任期方面进行过相当深入的讨论。1980年8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肯定了废除终身制的提法，认为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是党和国家制度层面的问题。邓小平当时这么说，从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干部制度方面来讲， 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义现象、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家长制现象、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现象，以及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中共的事务往往没有规则的，或者是有规不依。在任期制、终身制的问题上，尽管中国宪法曾经有个明确的规定，但是中共在2018年轻易地从宪法中取消了这个规定。而中共党章从来都没有对任期制度有个任何明确的规定。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全球政策与战略学院政治经济学副教授史宗翰认为，中国共产党过去是这样，现在又是这样，还是未有脱离革命党的传统。史宗翰说，
党内的机制一直没有限制这个可能性。党内如果你看党章的话，其实一直都没有说你当总书记你只能当多少多少年，没有限制的。
他说党内的机制一直都没有限制过这个可能性的。党内如果你看党章的话，就一直都没有说你做总书记你只能够做几多几多年，并没有限制。如果党代表将你选出来的话，你可以继续做下去的。所以这个就是共产党，现在今日还是一个革命党。这个革命党是他从来就是将很大的权力给这个老大，就是总书记。对总书记的权力的限制还是比较少，因为你闹革命嘛，必须要有一个很强大的领导才可以执行拿主意，因为战略上的转变可能会很快很快。史宗翰说今日还是这样的，邓小平时代那个时候也都没有修改过党章，所以共产党原来就是这样，今日还是这样。外界非常关心和担心终身制再一次出现在中国，终身制有什么这么得人怕呢？史宗翰继续说，
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我们叫 preferences， 对吧？政策上的爱好，意识形态上的爱好。如果他是当就是未来20年、30年都是他来当主席领袖的话，
咁佢话主要有两个原因嘅。第一个咧就系我哋每个人都有自己嘅爱好，政策上嘅爱好，意识形态上嘅爱好。如果未来20年、30年都系佢嚟做主席啊领袖嘅话，咁佢嘅爱好就系中国嘅爱好，因为他会规定全党，起码全党还有可能是全中国人民都要执行他想令到你执行的那些政策。有些时候这个是一个好事，譬如他前几年要搞扶贫，这个扶贫虽然是效率不是很高，但是也都带来一些好处的。但是史宗翰教授同时指出，如果这个人爱好是人民不喜欢的，人民也都没办法。史宗翰继续话，
说他要清零，不断的清零下去，这个对中国的经济应该会有一定的影响，就是不会改变。就是说，如果你同意他的意识形态和他的一些政策，那很好啊，就是他的政策会继续往下去走。
他说譬如说他要清零，不断地清零下去，这个对中国的经济应该会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就不会改变了。也就是说，如果你同意他的意识形态和他的一些政策，那就好了，他的政策会继续往下去走。但如果你不同意他的政策的话，这个可能就是不是太好了，因为他一直都不会改，那你又怎样呢？普林斯顿中国学社执行主席、中览中国网刊发行人兼主编陈辉德亦都以习近平的防疫清零政策为例。他说中国现在最大的灾难之一就是习近平那个和全世界完全不同的孤家寡人的清零政策，野蛮式的清零政策，天怒人怨。但是大家都没办法，如果是任何其他的制度，不是终身制的任何制度，习近平都显然不可能持续下去这个政策。陈辉德指出，没有终身制的国家未必保障人民富裕和人权，但是可以避免终身制必然造成的灾难。 陈辉德是这样讲的，
没有终身制的国家并不一定必然意味着富裕公平有人权 有尊严的国民生活，但是它给结束重大灾难提供了希望，特别是在有些国家有些时段执政当局弄得天怒人怨的时候，没有终身制的话，人们就有了改变祸国殃民政策的盼头。
陈辉德说，并没有终身制的国家并不一定必然意味着富裕公平有人权有尊严的国民生活，但是他会结束重大灾难提供了希望，特别是在有一些国家有些时段执政当局搞到天怒人怨的时候，没有终身制的话，外界就有了改变祸国殃民政策的盼望了。如果是有终身制或者是要坚持实施终身制，这个盼望就没了，这个是最重要的。陈辉德认为终身制本身就是重大灾难的根源，例如当年的毛泽东终身执政，有绝对权力，不受制约，以至于世界历史上罕见的饿死几千万人的大灾难，这种祸国殃民的政策都不能够制止阻止他。1959年的庐山会议，毛泽东本来都知道一些饿死人的情况，想自己纠正，但是当彭德怀的万言书出来了，毛泽东就认定如果他承认自己的不正确或者自己的错误政策，就相当于落台，所以他转而批评彭德怀，而且将整个会议的方向完全扭转晒。陈辉德是这样讲的，
终身制它是大灾难的根源，因为这个人性是这样，他这个终身制他对老百姓就是民意是没有关联的，他完全不反应或者不应对。
陈辉德说终身制它是大灾难的根源，因为这个人性是这样，终身制对老百姓的民意是没有关系的，它完全不反映或者不应对社会上的要求，民意的要求，它统治下的国民的要求，它不能够及时反映这个国民的要求，它不能够制止巨大的人为灾祸，这个是终身制最大的问题，最紧急的，特别是对紧急的大灾难的民意没有回应。陈辉德指出，中共这种集权式制度中产生的终身制比君主世袭的终身制危害重要大很多倍。陈辉德继续说，
世袭的那种君主终身制的话，他还可以就是 还要下罪己诏，还要下怎么怎么的，还可以下这个，因为他的统治不依他的政策却和错误而丧失他的统治合法性，他的统治是世袭的，是按血统来的。
他说世袭的那种君主终身制的话，他还可以重要下罪己诏，因为他的统治不依他的政策正确或者错误而丧失他的统治合法性，他的统治是世袭血统来的，而中共是要正确路线的人才有权力去领导，才能够成为最高领袖，这样的话他一认错就讲明他的政治生涯就完结了，甚至生命的完结，所以说这个是他这种制度造成的，他的到了巨大的灾难都不能够认错，这样的一个对国民来说是非常祸国殃民的制度。中共为习近平连任造势的宣传，将习近平塑造成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英明领袖，既然有这样的一个伟大的领导人，为什么还要其他的能力未知甚至是有瑕疵的人来到替换习近平来到领导呢？史仲汉教授认为没有人是超人，知道所有东西，是所有领域的专家。史仲汉说，
问题就是如果他这个位置上这个权力是很绝对的话，你什么时候知道他会是好或者会是坏，对吧？就算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对吧，一开始非常好，但可能他观念上就比较古老一些，他适应今天的世界的演变不足够。
他说问题就是如果他在这个位置上他这个权力是很绝对的话，你在什么时候知道他会是好些什么或者是晓些什么呢？就算是一个非常好的人，一开始非常好， 但可能他在观念上就比较古老一些，他适应今日的世界演变不够，他或许会做一些不正确的决定，那你凭什么令到他终身制呢？无论你做这个政策是几咁好几咁坏都可以，你仲可以继续做下去，因为你是人是好好，但是人好又怎样呢？亦都会犯一些错误吧，是吗？所以如果犯了错误之后会有一些体制来有一些纠正修改的一些自由的机制的话，那样可能仲是会好一些的。陈辉德认为，缺乏纠错机制和退出机制是中国体制的特点。陈辉德说，
中国的体制实质上还是所谓的比较一般来说，还是所谓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国家这样一种政治权力高度垄断的制度，完全缺乏制度性纠错机制、制度性的退出机制，这两个机制都缺乏。
他说中国的体制实质上还是所谓的比较一般来讲，还是讲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国家这样一种政治权力高度垄断的制度，完全缺乏制度性纠正错误的机制、制度性的退出机制，这两个机制都缺乏了，所以他使得到每一次中共的权力转换都会成为一次一次的政治危机，这个是不可以避免的。终身制遇到权力交接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不可预测的动荡，因为可能会发生真权夺势、真做下一个独裁者的情况。史中汉话，
最基础的问题是这样，你权力越大，那就是大家争你的位置的动力也会比较高一些，就是你如果把你自己的地位已经做得非常强大的话，那大家都想当你，对吧？
他说这种皇帝体制最基础的问题就是你权力越大，这个就是大家争你的位置的动力都会比较高一点的，就是你如果将你自己的地位已经做到非常强大的话，大家都想做你这个位置，都想做下一个中国的独裁者，他们就会有这个动力去争这个位置，这个就会产生一定政治上的不稳定。中共二十大上习近平连任，但是并没有说习近平永远会做下去终身制，但是史中汉教授认为习近平就是要实施终身制，他可能有一些细节性的事以后就不管，委托其他人去管，譬如说他经济上的问题确实是委托给其他人去管，而且越来越多，但是最后拍板的最后重大决定的肯定还是他。史中汉继续说，
我觉得基本上是一个终身制，因为他而且他就是过去起码五年可能更长时间也都要求就是全党的党员都要绝对的服从他，对吧？这种什么四个意识现在也可能加一个什么两个确立，都是要求这个绝对的服从他的命令。
我觉得基本上是一个终身制，因为他过去起码五年可能更长的时间都要求全党的党员都要绝对地服从他，是吗？什么四种意识，大概现在也都可能加一个两个的确立，都是要求绝对地服从他的命令。咁你譬如话佢唔会讲呢个五年之后我就退休，然后你就以后就听嗰个人嘅话，你可以唔听我话，呢个可能吗？我觉得呢个完全系唔可能噶。就算会有另外一个人做总书记，然后佢去做乜嘢人民嘅领袖或者系主席啊，或者另外一啲称号啊，呢个肯定系党内所有人都要听佢嘅话。陈辉德指出，习近平要终身制。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他最后说，
毫无疑问的，他是在一步一步的向终身制迈进，因为他一上台就处心积虑的做人，而且到了上一次的十九大的时候他就搞了修宪，大家已经看出他的基本目标，而且后来的一系列的包括他的吹捧他的一系列的全国性的宣传运动，全国性的。
陈辉德说，毫无疑问他是在一步一步地向终身制去迈进，为什么我们要这样说呢？因为他一上台就处心积虑地做了很多的事，而且 到了上一次的十九大的时候，他就搞修宪，大家已经看得出他的基本目标，而且后来的一系列的包括吹捧他的一系列全国性的宣传运动，大家都知道那种定于一尊，什么几个维护啊，几个诸如此类的，他一部分要将包括将习近平和毛泽东、邓小平并立成为中共历史上的第三代里程碑，甚至他要和毛泽东并列，将邓小平都要压下去。陈悔德认为，习近平想成为中国历史上康熙或者秦始皇这样的大君主，希望能够在中共历史上可以和毛泽东去比肩，如果他能够武统台湾的话，他可能超越毛泽东。政治学者普遍都认为，终身制不会为中国带来繁荣和幸福，只会带来灾难。习近平的终身制会为中国、中国人民和他本人带来什么呢？我们会在后续报道中继续探讨。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平凡发自华盛顿的报道。尽管各种迹象都显示中国不会在近期对台湾动武，但是军事专家都指出，在中共二十大之后的今后几年，台海局势将会进入一个罕见的窗口期。在这段期间，由于美军正处于军力转型、武器装备更新换代、青黄不接的时期，对中国的优势亦都随之相对减弱。而中国正值军力上升的高峰期，美军在今后关键的几年中保持足够强大的威慑拒阻力，令到中国不至贸然动武，将会是台海能否维持和平的关键。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发自华盛顿报道。
美国前国防部副部长弗鲁鲁亚最近指出，美军在台湾发生冲突的时候，对抗中国的很多最有希望的装备要到2030年代才具备战斗力，而解放军的很多的新的军力目前正在大规模上线，这段时期成为了一个脆弱空窗之期。中国领导人可能会得出结论，他们最有可能在这段的窗口期取得军事上的成功。弗洛洛伊上星期在政策研究智库大西洋理事会里面表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目前要处理经济下滑、二十大人事安危等棘手的问题，眼下仲是顾不上台湾，但是他现时似乎已经是指示军方做好在2027年之前攻打台湾的准备。而且我们已经看到中国加快开发以及部署一些关键系统，特别是远程导弹的打击能力。他说，所以他认为习近平看到我们的投资集中在2030年代可能会说，你知道，是的，我虽然是更加愿意在未有数诸武力的情况之下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如果我必须要使用武力的话，或者有一个窗口期，最好是在美国以及他的盟友以恰当的态势和能力组合完全部署在该个地区之前，因为早行动成功的机会也都更大。弗鲁鲁亚在上个月的外交事务网站上的一篇文章当中表示，五国大楼正在开发进攻以及是防御能力，但是这些能力需要数十年的时间来设计、建造以及是部署。虽然中国在什么时候会发动对台战争，本质上是外人无从得知。有关的议题，各路专家也都有很多的独到见解，但是几位军方以及情报界的最高级官员去年以来在不同的场合罕见地一致指出今后几年的可能性，这个其中包括中央情报局副局长科恩，以及是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美丽将军。科恩最近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采访的时候透露，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已经要求解放军了，他希望在2027年之前是具备以武力控制台湾的能力。之前国家情报总监韩恩斯五月份在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听证会上面亦都提到，从现在到2030年台湾面临的威胁是严重的。来自美国军方对泛台窗口期的评估，包括美军最高将领美丽上将 以及是当时任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维森，两人分别在国会听证会上面的作证。美利将军去年六月在国会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的时候表示，习近平已经将发展攻占台湾的能力从2035年提前到2027年。戴维森亦都表示，解放军可能在2027年能够是征服台湾。现任印太司令部司令阿灰利洛今年三月在国会作战的时候表示，他观察到的一件事是，习近平明确地表示并且要求他的军队能够在2027年前实现并且完成现代化。如果我们回顾过去的十或者是十五年，这个目标日期已经从2035年左右一直是锲而不舍地向左移动，所以2027年是一个军事重任。大西洋理事会的研究员斯塔明表示，中央情报局副局长科恩最近表示，习近平已经指示解放军在2027年之前做好占领台湾的准备，这个比美国预计的重要做得多。他上个星期四主持对佛卢鲁亚的专访时候表示，在美国我们一直做的很多准备实际上是针对2030年代的时期的威慑力，所以这个2027年的时间框架显然比我们实际做的准备是要做得多。美国近年来为应对中国的挑战加紧研发了大批的新型武器装备，但是绝大部分在近几年还是不能够量产服役。美国空军下一代的空霸战斗机以及接替 B-2 的 B-21 都预计到2030年代初才能够真正发挥效力。在海军方面，大批主力舰正在是陆续退役，配备高功率的探测器、高超音速的武器以及是新一代高功率的激光武器等第一代导弹驱逐舰，计划是到2028年的财政年度才开工建造。大约一年前，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宣布建立奥库斯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美英两国将会根据这些的伙伴关系协议帮助澳大利亚建造核动力潜艇，但是澳大利亚甚至亦都有可能一二十年之内都未有新的潜艇。澳大利亚国防部长马勒斯今年六月份指出，极端乐观的估计是，澳大利亚任何新的核潜艇舰都是最快在2030年前准备就绪。他警告说，这个可能使澳大利亚有一个长达十多年的能力缺口。美东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在2021年度的年度报告当中指出，美国和台湾领导人面临的威胁挑战在今后几年会变得更加严峻。未来五年里面，美国计划退役的一批老旧的作战平台，以其拥有一支规模更小更现代化的部队，这个在中国领导人看来可能是一个机会之窗，而在这个期间美军的干预能力是最弱。报告说，美国已定在2026年退役48艘的现役舰艇、256架的飞机，其中包括1艘航空母舰、11艘巡洋舰以及13艘潜艇。然而与此同时，中国将台湾置于中国控制之下的政治意愿真是会继续坚定不移，而且所有趋势都表明他们的军事能力将会继续是增长。根据中国军队的现代化的时间表，2027年为确保实现建军百年奋斗目标之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日本防卫省旗下的智库防卫研究所在他们2022年中国安全战略报告当中指出，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的时间表将2027、2035以及2050年设定为是里程碑之列。在这些的里程碑之列，我们不单只要关注中国的国防费的增幅、新式武器的装备、列装等等，而且要注意人民解放军的联合作战构想、人民解放军的联合作战能力，这一点今后依然是重要。美国国防部在去年11月公布中国军事与安全态势发展报告，说 如果中国能够如愿以偿，解放军在2027年的现代化目标可以为北京在台湾突发事件当中提供更可靠的军事选择。由于台湾四面环海，军事专家指出，美国无法好像对乌克兰这样轻松地向台湾提供援助。纽约时报援引现任以及前任的官员的讲话报道，中国可能会先封锁该岛，台湾将只能够自己坚守，直到美国或者其他的国家介入。现在的目标是确保台湾有足够的武器自卫，能够支撑到援助到力。不过在另一方面，美国现时已经面临着大量售台武器积压的问题。美国防务杂志最近根据国会议员提供的消息，以及是他们所看到的军售数据报表的报道，虽然美国认为这些武器销售是阻止中国攻台不可或缺的一环，但是美国现时面临着高达140亿美元的对台军售积压。报道表示，从国防部以及国务院审议到厂商真正开始生产，要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仲系要对供货名单系设置先后嘅顺序。目前美国高度重视嘅系向乌克兰以及佢嘅欧洲盟友提供武器。响台湾方面，有多达十种嘅武器系统，美国虽然已经系批准，但系台湾现时都仲未有收到。其中一啲系要到本世纪末先至能够交付。虽然美军响台海冲突当中可能获胜，但是包括兵棋推演在内的各类研究分析都认为，无论胜负如何，美国参战的代价将会是十分之沉重。因此相对美军是否有能力保卫台湾来讲，更重要的责问题是美国是否能够维持对中国的足够强大威胁以及吓阻力，使到他不敢贸然是动武。曾经在国防部主管国家安全和防务政策制定的弗洛洛伊曾经表示，鉴于中国已经有他们自己的后院部署比美国更多军力的能力，美国决策者需要更有创意地思考如何影响北京的攻台盘算。他在外交事务网站上面一篇文章说，例如如果美军有能力在72小时之内可以令人信服地威胁要击沉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所有军舰、潜艇以及是商船，这样中国领导人可能会对例如是封锁或者是进攻台湾三思而后行，他们不得不怀疑是否有值得将整个舰队置于危险当中。弗洛洛伊上个星期表示，美国虽然理论上具备这个能力，但是目前还未能够就此能力提供经费。他说，在这一场的竞争当中，时间不是站在美国的一边，国防部未来四年有所或无所不为，这个决定美国是否有能力在未来四年捍卫他的利益以及他盟友免受大国威胁。华盛顿防务智库国防重点的非常驻研究员哈里斯指出，如果阻止中国入侵台湾，简而言之就是必须让中国领导人相信征服台湾的成本将会超过收益。换言之，美国必须是以如此严重的后果威胁中国。但是他在最近的一篇研究报告当中指出，美国在提高他的威胁可信度方面面临挑战。报告指出，美国无法采取哪怕是最基本的步骤来增强他的威胁力的可信度。例如美国不能够同台湾签署共同防御协定，亦都不能够公开向台湾部署常规或者是核力量，因为这样举动大幅背离当前的政策，亦都更有可能引发而不是防止中国开支。这位科罗拉多州立大学政治学副教授在这篇题目为是阻止中国入侵台湾维持现状的论文当中表示，美国实际上很难让中国相信美国不借在台湾卷入一场可能会变成核战的战争。他对美国之音表示，在过去的七个月里面，拜登政府明确地说，我们不会在乌克兰问题上面跟俄罗斯直接对抗，因为俄罗斯拥有核武器，中国亦都有核武器。当我们已经讲了七个月的时候，我们不会对俄罗斯如此， 咁样北京点解相信我哋将会同中国直接对抗，并且敢冒第三次世界核大战嘅风险？帕里斯强调，佢唔系话美国唔可能进行军事干涉，而系北京领导人好难相信，或者系至少系怀疑美国保台嘅可信度，亦系决心怀疑美国有令人信服嘅理由。帕里斯响论文当中指出，鉴于各国只有响有关自身重大利益嘅情况之下，先至会开战，尤其系嗰啲可能演变成核战嘅战争。北京决策者有充分嘅理由怀疑台湾安全有关美国嘅核心利益，这个事关美国嘅利益、战略意图以及可能嘅后果，以及反映嘅基本判断，好难为一啲大声宣示所改变。美国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嘅中国安全问题研究员比安琪表示，中国正在发展一套强大嘅战区范围核力量，足以穿透先进的防空以及是导弹防御系统，并且打击移动目标。他向写给美国之音的一封电邮当中表示，虽然美国拥有优越的战略核武库，但是北京可以利用他的战区核武器以及是运载平台来威胁美国的盟友以及是伙伴，并且令人对美国的核安全保障产生质疑。换言之，盟国和合作伙伴可能会越来越多地质疑华盛顿是否是要以及到如何回应北京对韩国、日本、台湾等地的目标使用核武器。美国总统拜登提名接掌美战略司令部的空军上将柯顿最近警告说，美国的战略计划必须要考虑中国加速的核计划。柯顿在他的提名听证会上表示，中国核能力已经是被认为是最低限度的核威慑力，开始有所转变。他说，我们看到他们的核武器的力量的惊人扩张，在他看上来，这个并不是反映最低限度的威慑力。长期以来，威慑战略一直是支撑美国优势的重要理念之一，旨在迫使对方判断采取行动的成本远高于收益，从而决定放弃采取该个行动。在台湾问题上面，让中国明白他在台海战争当中必败无疑的威慑，被称为是拒止性的威慑，相对的另外一种的威吓策略惩罚性威慑，是旨在是试图说服中国，使到他们相信即使是获胜成本亦都会是远远地超过任何可能的受益。布鲁金斯研究员西森在没多久之前的一份政策简报当中表示，基于美国国家利益的考量，拒止性的威慑的成本和风险在台湾问题上面并不合理，相比之下惩罚性的威慑则是务实。他说，虽然有很多的极具说服力的理由让台湾保持民主，并且保持和西方的密切关系，但这个并未有重要到以至于值得奉行的这种的战略。它的失败直接后果就是和拥有核武器的对手进行一场高新技术的高端战争。相比之下，惩罚威慑的策略是务实的，即使是失败，它亦都为美国的政策制定了保留选择权。他既不立即是发动战争，亦都不排除随后决定参战的保卫或者是驱逐侵略者。细心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他是力主惩罚性威胁，主要是因为拒止性威胁很可能并不可行。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华盛顿报道。
那就结束了这一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请听一节建国史话。
奴隶制的存废是美国历史上第十四位总统富兰克林·皮尔斯政府面临的最棘手问题。堪萨斯地区主张速奴的定居者成功地将自己的代表送入国会，在堪萨斯地区议会里面亦占据了多数席位。虽然后来经调查发现堪萨斯边上的密苏里州居民跨过边界非法投票， 但是选举结果并没有因此作废。堪萨斯州议会议员对堪萨斯总督不满，要求皮尔斯总统换人，皮尔斯同意了。堪萨斯地区主张废奴的人觉得皮尔斯总统和新总督都不会这么容易妥协，因此决定采取极端行动，成立自己的政府，和法定政府作对。他们的政治团体取名自由州党，自由州党的成员制定自己的宪法，并推举出自己的总督。皮尔斯总统说，自由州党的行动类似反叛，并警告说，如果自由州党人对当地政府或者联邦政府的官员或者财产发动袭击的话，该党领袖就会以叛国罪受到起诉。皮尔斯总统还授权堪萨斯主张蓄奴的总督可以调遣当地两个驻地的兵力，很多人担心堪萨斯总督会武力逮捕自由州党的政府领导人。后来一个自由州党人被蓄奴主义者打死，差点引发双方的冲突。自由州党人在劳伦斯镇集结，组织起防御部队，而同时几百名蓄奴主义者从密苏里州进入堪萨斯，打算杀到劳伦斯镇，一把火将那里夷为平地。主张蓄奴的总督和自由州总督同意召开紧急会议，经过协商终于达成协议，双方人马才纷纷散去，但是停火未能够持续几耐。事后几星期，自由州政府官员多次被拦截，并且差点被逮捕。主张蓄奴的官员号召民众行动起来，包括密苏里州的几百人再次赶往堪萨斯，袭击目标再次指向劳伦斯镇，暴力冲突终于爆发。主张蓄奴的暴民对几处建筑发动袭击，中放火焚烧，造成几个人丧生。冲突本来可以很快终止，但是保卫劳伦斯镇的人里面有一个人觉得同蓄奴势力的斗争必须继续下去，他相信上帝选择由他来领导这场斗争，这个人就是约翰布朗。约翰布朗听说劳伦斯镇受到袭击时有五个自由州党人被打死，因此宣称要五个蓄奴主义者填命。他率领一群人杀死五个人，使堪萨斯地区的暴力冲突越演越烈，定居者被迫外出避难，房屋被焚毁，死亡人数不断增加，当地得名流血的堪萨斯。美国南北双方在经济模式、劳动力分配和生活方式上都存在严重分歧，这些分歧引起的社会动荡是1856年总统选举的主要议题。参加1856年总统大选的有三个政党，民主党、共和党，还有一个就是所谓的一无所知党。辉格党当时已经不复存在，自然没有推举候选人。辉格党人围绕西部新增土地上奴隶全废的问题发生分裂，因为无法调解而宣告解散。大多数南方的辉格党人加入了民主党，大多数北方辉格党人加入一无所知党。一无所知党成立之初是一个秘密的反移民团体，他们不希望看到太多的人移民美国。一无所知党成员不愿意对外承认自己是该党成员，有人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都说我一无所知，该党因此得名。当时的美国总统皮尔斯本人是民主党人， 皮尔斯希望参选连任，但是北方很多民主党人对皮尔斯支持堪萨斯倾向速怒的议会感到不满。另外一些民主党人则觉得他软弱无力，因此皮尔斯在党内提名的过程中遇到挑战。对手之一是伊利诺伊州参议员史蒂文·杜格拉斯。杜格拉斯政治能力很强，但是树立很多政敌。国会批准堪萨斯地区允许奴隶的存在，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杜格拉斯。皮尔斯的另外一位对手是宾夕凡尼亚州的詹姆斯·布坎南。布坎南是一个不干涉南方事务的北方人，他曾经表示，我不赞成奴隶制，但是根据宪法，南方权利受到的保护应该同其他地区一样那么多。民主党在俄亥俄州的新辛那提市召开代表大会，这个是美国政党第一次选择在偏远的西部地区开会。参选人需要得到议会代表三分之二多数的支持才能够赢得提名，几日的投票都未能产生提名人选。为了民主党的党内团结，杜格拉斯宣布退出，布坎南才赢得提名需要的多数票。共和党是一个新成立的政党，该党成员出于道义或者经济上的原因反对奴隶制度。不少共和党人都是废奴主义者，希望在美国彻底取缔奴隶制度，但是大多数共和党人并不是废奴主义者，他们对结束南方的奴隶制不感兴趣，唯一关心的是不想看到奴隶制度蔓延到其他地区。共和党在费城召开总统候选人提名大会，几个月来共和党人谈论的只有一个人，他就是约翰·佛蒙特。佛蒙特是西部探险家，做过加州参议员，年轻而充满活力。共和党人觉得他是领导一个年轻而充满活力的共和党的最佳人选。一无所知党在提名大会上出现意见分歧，南部和北部地区成员都支持反移民政策，但是在奴隶制问题上无法达成共识，北方人反对速奴，南方人支持速奴。议会代表最后选择了一个并非一无所知党成员的总统候选人，他就是辉格党人前总统菲尔莫尔。北方成员拒绝支持菲尔莫尔，宣布退出一无所知党，转而支持共和党候选人约翰·佛蒙特。佛蒙特不能够指望南方奴隶州的选票，因此必须得到北方所有人的支持。他要胜选就一定要赢得包括宾夕凡尼亚州在内的大州，而宾夕凡尼亚州刚刚是民主党候选人布坎南的家乡。布坎南曾经讲过，南方各州的宪法权利应该受到保护，因此赢得一些南方的支持。布坎南当选后要面对他的前任未解决的难题。布坎南当时65岁，曾担任过国会参众两院议员，还担任过国务卿和驻外大使。他是一位很优秀的外交官，但是不是一位强有力的政治领袖。在奴隶问题的争执中，布坎南往往站在南方的一边。他表示北方不应该干涉南方事务，他甚至讲过，如果北方废奴主义者继续推动废奴运动，南方就有理由退出联邦。身为总统，布坎南觉得只要叫废奴主义者不要出声，就能够解决奴隶问题。他希望组建一个同自己睇法一致的内阁。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Larry 和李华商量星期六一起吃早餐。今天我们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他们分别就是 Crack of Dawn 以及 Crunch Time。
Hey, 李华 ,how are you?
我现在赶着将这个星期的工作做完，那就可以无忧无虑的过周末了。你怎么样，忙不忙啊？
I'm doing pretty good. I've been busy with work too. Hey, I was wondering, do you want to grab breakfast this Saturday?
星期六一起吃早餐，好啊。不过我和 Jamie 约好了一起去爬山，如果要吃早餐一定要早啊。
Oh, okay. How about right at the crack of dawn?
Crack of dawn? 那即是几点啊？
I mean right at dawn, right when the sun comes up.
哦，我明了。Crack of dawn 就是日出时分。
Bingo! The crack of dawn is that first light in the morning when the sun rises above the horizon. That time of morning is called the crack of dawn.
但是 Larry, 很难先至到周末，我不想一早走出来吃早餐啊。
You're probably right. I'm just used to getting up at the crack of dawn because of work.
你平时早起身，唔通连周末都唔瞓晏啲？
I'd like to, but I'm so used to waking up at the crack of dawn during the week,that I end up waking up at the crack of dawn on Saturday and Sunday, too.
但是 the crack of dawn 对我来讲实在是太早了。那日出之后两个钟头，大约八点好不好啊？
That's fine. How about we meet at 8:30?
好了，一言为定。那我们去哪里吃啊？
I was thinking the local bakery on 14th and Elm. You can take the number 39 bus and we'll meet outside the bakery.
Perfect. 那我们星期六早上八点半不见不散。
Come to think of it, I'm glad we're not meeting at the crack of dawn. Maybe I'll be able to sleep in. 李华, the weather is really getting to me.They're saying that we're going to get 6 more inches on Tuesday.
是啊，今年的雪实在太多了。过我想想下，或者你们公司又会关门啊。
I would like that. Hey, Li Hua, did you by any chance catch the Wizards game last night?
我昨天挂着看首都队的冰球比赛，将奇才队的篮球比赛忘记得一干二净啊。
Oh, how do they do?
首都队的 Wilson 得了一分，但是他们的对手企鹅队在比赛最后一节居然连入四球赢了比赛。哎，是啊，奇才队的比赛怎样？
The Wizards won! It was a great game! You should have seen it! Rodgers hit 7 threes, and the Wizards were down by 10 at the half, but then they came back in the third quarter, and the Bulls collapsed during crunch time.
Crunch time? 什么是 crunch time?
Crunch time is the critical moment of a game when the game is on the line. It's used all the time in sports. Sometimes some teams play really well in crunch time, and at other times they don't.
你意思是说 crunch time 在这里就是指比赛的紧要关头。那 crunch time 还可不可以用在其他地方的？
Yep, I think the term started in sports, but now people use it elsewhere too.
Larry, 你可不可以跟我举个例啊？
Sure. Say, for example, a big project at work is due, and everyone has to work like dogs to try to complete the project in time. You could say that time right before the final deadline of the project is crunch time.
Oh, 我明了。上次你讲不可以陪我去看戏，因为手头的项目马上就要到期，你就可以说 it's crunch time.
Exactly.That's crunch time. Or if your paper is due tomorrow and you're working overnight to finish it, you can say, it's crunch time.
咁我都教返你一个词。Crunch time 喺中文里面就叫做关键时刻。
That's exactly what crunch time means. My Chinese isn't as good as it used to be, but I think I remember hearing that word.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呢就係 crack of dawn, 意思呢就係指日出时分。而另一个就是 crunch time, 意思就是指关键时刻。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